真理的两面性第十二讲，软弱。软弱是许多基督徒无法避免的通病，但是除了这种病态的软弱之外，还有常态的软弱以及奇态的软弱。这些软弱是什么呢？怎样的软弱是许可的呢？请听以下的信息。
天人之间的节目还要给你提供一个新的信息，一同来思想。这个信息啊，就是两个字儿，叫做软弱。软弱，我想许多接触到教会里基督徒的人都知道，这个软弱是我们最怕听见的一句话。如果我说，哎，我最近很软弱，请你为我祷告。这个软弱呢，往往指着身体有病，或者灵性里面有病，这个软弱总是不好的东西。可是我们的节目啊，这几次中间特别强调一个真理是什么呢？说是宇宙中间呢，只有上帝是绝对的，其他都是相对的。你不要把相对当绝对，免得落在错误之中。那么用这个原理来思想这个软弱呢，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软弱也不一定是坏的，也有些好的软弱，也有些应当学习的软弱。你觉得稀奇吗？我们可以从圣经中间找出很清楚的经文，明白证明这个真理是对的。我们所引证的经文呢，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这里面讲到一种软弱，这是第一种软弱。请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还有一种软弱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他对我说，这个他是耶稣，对保罗说什么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里又讲了一种软弱。那么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呢，又有一种软弱。十三章第四节，十三章第四节，哥林多后书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他是指耶稣，耶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。这又一种软弱。你看，在同一卷书里面，哥林多后书，同一个作者使徒保罗，同一个对象哥林多的教会，但是保罗在书信里面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所讲的软弱和十二章所讲的软弱不同，而十二章所讲的软弱和十三章所讲的软弱又不同。这里面三章的圣经里面讲到三种不同的软弱。我的结论就是说，不要把相对的当绝对，你不能够武断地说软弱就是坏的事儿。我们在观念上通常都是认为软弱是坏的，但是这里面讲的软弱有好的，而且连耶稣也有他的软弱，你看多奇妙的。那么这三种软弱，我们只好把它分类来看。第一种软弱，我们可以称为病态的软弱，病态的。第二种软弱呢，是常态的，是正常的。第三种软弱呢，很难下个定义，也许我们可以叫它奇态的，奇妙的态，奇态的。第一种是病态的，第二种常态的，第三种奇态的。这三种不同的软弱呢，都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出现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相对的真理啊，把它分别清楚，不要混为一谈。那么今天我们先看第一种的软弱，其他两种留到以后的节目中再继续来思想。第一种软弱呢，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所讲的。 保罗说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上面讲软弱，下面讲跌倒，可见软弱跌倒是一类，都是不好的东西，是反面的东西，我们可以称它为是病态的软弱，病态的软弱。那么这种软弱呢，一种是身体的肉体中的疾病，还有一种是灵性中的疾病，都叫做软弱。有的人肉体上病了，有的是灵性上病了，这些都可以称为软弱。保罗说这句话是很有意思，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保罗这位弟兄啊，实在认识教会的真理，因为他觉得有一个肢体受苦，大家一同受苦，有一个肢体的荣耀，大家都在欢喜快乐。这个证明说我们是活在教会中间，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呢是息息相关的，不可分割，不可以分开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实在认识教会的真理，从保罗第一天得救他就认识教会的真理了。因为在大马色路上，原来叫做扫罗的这个人呢，本来是逼迫教会了，被主的大光照到了，后来他进到大马色城里面去了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祷告，结果神就差遣一个无名小卒啊，叫做亚拿尼亚，去救他，按手在这个扫罗的头上，后来他的眼睛立刻就看见了，明白过来，受了洗啊，他就得救了，也吃饭了。他从此扫罗就变成保罗了，从此这个逼迫教会的人就变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了，原来是抵挡基督的，现在被基督所用了。赞美主，这是神的奇妙，这是保罗的蒙恩。所以保罗认识教会真理，因为当年呢，耶稣啊，并没有差遣约翰、雅各、彼得这些大使徒们去给他按手，耶稣乃是差遣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弟兄，叫做亚拿尼亚，名不见经传的人去给他按手。你就看见教会的真理，在教会中间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之分，虽然恩赐有大有小，责任有重有轻啊，但是地位是完全平等的，在主的面前都是弟兄，都是姊妹，没有谁高谁低的。因此保罗他得救的时候呢，主特别叫一个亚拿尼亚这个平信徒啊去按手给他头上，没有叫彼得去按手，没有叫约翰雅各去按手，乃是叫一个一般的普普通通的弟兄，这让保罗认识这个真理。不然的话保罗会骄傲的，因为保罗所蒙的启示太大，他所蒙的恩典太大，他有聪明智慧，他也受过高等教育，他在许多使徒中间按学问来讲他最有学问，按所得的启示来讲他得的最大，因此他写了13封的书信。所以如果要骄傲的话，可以说保罗有相当的条件可以骄傲，但是保罗不敢骄傲，是因为从第一天他蒙恩开始，主就给他看见教会的真理，在教会中间大家都是蒙恩的罪人，谁也不比谁高，谁也不比谁好，谁也不比谁强，都是蒙恩的罪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他不敢有一点点骄傲，他认识了教会的真理，所以他说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他实在心中忧伤啊，因为他看见别人跌倒了，他也觉得别人的软弱好像就发生在他身上一样，他自己身上一样，完全有一种息息相关的感觉，有一种手足之亲、骨肉之亲的感觉。这个是保罗的经历，所以他觉得第一种软弱就是病态的软弱。当我们有病态的软弱发现的时候呢，我应当看见，我们应当实在认识这种软弱是需要求主来怜悯的。无论肉体上软弱、灵性的软弱，都得靠主来医治。特别在马太福音8章17节里面有一句话，先知以赛亚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 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所以有病的时候，无论肉体的灵性的，都得交托给主，因为他应许我们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我们把自己交给主了，让主来负责了，这个时候他就代替我们，他就担当我们。今天一切的问题发生在哪里？我们不肯交托，我们不肯信靠，我们也不肯顺服，我们把自己交在自己手里，抓在自己手里，牢牢不放，以至于主啊，想医治我们都不能够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，不要老是想到自己的病。我自己身体有软弱的时候，我就是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去替别人祷告，我去纪念到别人的痛苦，纪念到别人的软弱，为别人的难处祷告。你记住，替别人代祷就是使你恢复健康最好的方法。因为你去集中全力去为别人祷告啊，你就忘掉自己，你这一忘掉自己啊，就等于交托出去了，就把你自己交出去了。你要是不忘自己，老是想到自己的病，老是替自己祷告啊，没有用的。越祷告这个病越重，因为你越活在自己里面。你需要替别人祷告，你去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呢，你就忘掉自己，主就从你手里把你的老我接过来，然后他就医治你的病。这个方法我们是经过多少人试验都是有效的，但愿你也能够对你有用处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
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，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脚石却不在意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。我向左我向右，你必听见。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走在其间。
主虽然
声音说，这是